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提到投资人，你们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形象呢？是不是那些闪着光环，手里拿着水晶球，能洞察一切，预见未来，绝顶聪明的人的形象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国内创业者和投资人共识的一个基本事实。今天中国的 PEVC， 也就是创投行业，和美国的创投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行业了。在美国，创投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创投的最大特点是风险超高，投资周期超长，只有经历过超过一个世纪，很多代人的资本市场，才会有足够多有耐心的资金愿意支持创业公司。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这种需要极大规模资金，几十年才可能有回报的领域，在美国会有相应的创业公司在真正的从无到有的创造，才会有相应的资本去支持这样的长周期的事情，甚至可能几十年都看不到回报也会做。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在这些领域内，我们没有什么积累，也没有真正的从无到有的在创造，至今仍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在国内，创投市场最早是美元基金开启了这个行业，也是美元基金占绝对主导的地位，那是在大概2000年左右。这个时候中美创投行业的区别不大，唯一的区别是团队构成不一样。因为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有大量成功的创业者，功成名就之后再通过创投行业来支持更多的创业者发展，这种传帮带的风气是很强的。比如大家熟知的 Elon Musk 投资了 Neuralink、 OpenAI 等公司， LinkedIn 的创始人 Reid Hoffman 投资了 Airbnb、 Facebook 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的创投，钱都来自于美元基金，所以当时中国创投的核心竞争力是搞定美元基金金主爸爸，要给老外讲故事，取得老外信任，因此团队的学历背景就很重要。那个时代国内的创投都是海外背景的华人，国内的清北都不行。那个时代的钱基本都投在了互联网上，也催生了中国第一代的互联网。可以说中国创投曾经的辉煌是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赶上了全球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就不会有美元愿意来支持。如果没有美元的支持，中国的创投市场就没有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这是一个由行业超强的贝塔带来的增长故事。在2010年左右，国内的美元基金开始纷纷的跳槽出来，成立自己的人民币基金。这个时候基金创始人合伙人的海外背景不重要了，底下干活人的学历也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最可怕的是，从上往下仍然很少见到有创业经验或者在相关企业里真正从事过长期工作的投资人。毕竟真正的懂行业、懂创业，在这个阶段的创投行业里仍然不是核心竞争力。因为这个阶段是中国从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的时代，又是一个在行业上行阶段。这个时候重要的是速度，也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每个赛道里所有的创业公司都地毯式的扫出来，然后扫楼排名，迅速的把钱给到每个热门赛道里的头部公司，去晚了钱都给不进去，更别提价格了。非头部的公司是不可能有人给钱的，价格在这里也不是问题，因为再便宜也不会有人投你。这个典型的卷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了风投行业。风投之间互相卷，卷的就是速度。被投的头部赛道的公司用足量的钱把对手都卷走，迅速形成能好看的能上市的数据，上市后创业公司和投资人都盆满钵满。这个阶段催生了大量的我们目前每天用的互联网服务。这个阶段烧多少钱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用最快的速度卷走对手，用最快的手段上市，完成财务回报。那些需要长周期才有可能有回报的领域，比如芯片，是没有人有耐心和兴趣的。这个阶段也催生了很多成功的投资人，这里的成功我打引号， 因为确实实现了巨额财务回报，但并没有形成和积累任何的核心竞争力，脖子说卡就被卡。前几年没有芯片，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时代又没有算力，这个时代的投资人和伟大这两个字没有关联。再往后，由于各种原因，美元基金基本都撤出中国了，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回来。潮水退去，行业才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的耐心基金这么的少。扪心自问，有多少投资人是愿意给创业公司撒钱而不计较风险的呢？这其实也是合理的。中国的市场经济才搞了多少年，经历了多少代，经历了几个周期啊，愿意做长期投资的长钱自然少而又少。不能犯错，不能亏钱，是国内基金的基本要求。而创业投资 90% 以上的项目恰恰是一定会亏钱的。这就制造了内在矛盾。现在的基金一般会要求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提供个人的无限连带的责任，把企业的有限责任转化为对个人的无限责任。创投就变味了，变成了银行甚至是高利贷。我知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拒绝这样的融资。拿了这样昂贵的投资，风险太高。需要灵魂拷问的问题是，创投基金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我认为基金应该是服务创业公司的，创业公司才是基金的甲方，是基金的衣食父母。只有创业公司做得好，基金才能成功，才有资本去募集更多的资金。站在社会的角度也是合理的，经济的核心力量是企业，企业发展的好，经济才能好，大家才有钱赚，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在过去的10年、20年中，基金基本上决定了行业的发展。打造一家成功的公司的确需要时间。伟大的风险投资人理解这一点，他们能够给予其投资的组合公司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来成长。他们倾听多余发言，确保他们能够充分理解创始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关于怎么样才是伟大的投资人， LinkedIn 上面有一篇硅谷风险投资界和创业人士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总结得非常好。这种联合在线撰写文章，并且任何人都可以提供想法和建议的方式非常好，它避免了以偏概全。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贡献了我的关键想法，就是成功的投资人和伟大的投资人是不一样的。成功的投资人很多的时候恰恰相反，一点也不伟大。伟大的投资人在这篇文章里边，大家总结的是，首先要在其投资领域拥有深厚的知识和经验，需要至少5到10年的专业成功经验，可以是作为连续创业者，或者是在投资组合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者是在信息技术、工程、健康、服务或者生物技术等领域拥有极高知名度的职位和经验。这样的投资人呢，他们了解市场趋势，了解客户需求、技术创新以及竞争格局，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和挑战，并为创始人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反馈。此外，他们还拥有强大的人脉和资源网络，可以帮助他们的投资公司增长和取得成功。我们现在的很多投资人对所投的领域是没有任何直接经验的，他们的了解完全来自于跟被投企业去学习。这个学习的过程却是通过我要投你了，你得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和行业这样的方式去高高在上的学习，而且免费跟该行业的很多公司学习之后，一分钱不给人家，还要自己装作很懂的样子。识别这样的投资人，咱们国内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创业者，他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有投资人表示想要来投，那他问投资人的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这个行业里你还跟哪些其他的公司聊过？你为什么选择跟我聊？这两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排除掉一大部分这个不懂装懂的投资人。那其次，一位伟大的风险投资人 他对未来有非常清晰的愿景，并且能够预见到他们投资所能带来的潜在的影响。他们能够超越炒作和噪声，能够真正的识别出来具有独特价值的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和有强大的团队。他们还能够根据数据分析和直觉来做出明智的判断，在风险和回报、速度和质量，以及增长和盈利能力之间取得平衡。那第三呢？一位伟大的风险投资人，他拥有同理心和沟通技巧，使得他们能够跟创始人和企业家之间建立信任和融合的关系。他们能够积极的倾听，提出相关的问题，并提供建设性的建议和反馈。他们还能够清晰透明地传达他们的期望、目标和关切，并且能够有效公正地进行谈判。他们还能够以优雅和专业的方式来处理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冲突。这一点在我们的投资圈里基本就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投资人是高高在上的教训创业者，基本上不存在平等的沟通。那第三，伟大的投资人拥有驱使他们不断探索新想法、新市场和新技术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他们心态开放、谦逊，并且愿意向他人学习，特别是向创始人和企业家来学习。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寻求反馈和改进，不断地适应变化和环境。他们从来不担心去挑战自己的假设和信念，从来不担心否定自己。他们愿意去尝试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边，大家都不愿意去投新的、未知的领域，说明我们的行业里面根本没有好奇心和学习能力。那最后，一个伟大的投资人还需要具备领导力和合作能力，使得他们能够激励和支持其投资的公司以及合作伙伴。他们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愿景和战略，他们还能够委派任务，领导和指导相应的团队成员，发挥他们的优势和专业知识，创造出双赢的结果。那虽然整个投资行业充满了乱象，我们还是有必要去了解一下什么是好的、伟大的投资人。这也是我开这一期播客的初衷，知道了什么是好的，才有可能成为好的。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